派的解释法，这通通都是应验在安提阿哥的时候，再也没有什么信息给教会，它都是有历史的价值而已啊。所以这个新派的就把它否定下来。那这个保守派有的地方，他认为不是安提阿哥，安提阿哥的事情就是预表耶稣啊，在说的话语，在这个时代当中，这些都要应验。那他的这种保守派的解经家，就是说到主后七十年，就应该应验了，但是这个世界末了被拖延了，啊，被拖一直到现在，但是在耶稣的时候，那个意思本来就是应验在主后七十年，在那个时代的人，那个 generation 那个时代的人就应该应验了，所以这个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 delay？ 为什么这个天国不能马上来到？那么彼得就解释说，神不是拖延，乃是愿意万人得救啊。所以这样的解释法，就不太容易。如果他原来的意思是主后七十年要应验，那对我们呢？我们有什么样的信息呢？对我们预备耶稣再来有什么信息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但以理书每一个这些预言的内容上，不是说他说预言的时候。那个资料已经在标题的里面都有提啊，我们说了那个预言那个意象的本身里面，它有什么开始点，有什么结束点。那我们已经看了第二章尼布加尼撒是那个头啊，这是我们很清楚的，就提到四个不同的国家的阶段，然后到第四个阶段里面事情就复杂起来了。因为到那个交跟那个交趾啊，那个行星就复有很多的混合的东西，那么十二章也有很多的就提到混合，很多不能合而为一，就这种能力，所以他的最后的那个第四个国里边的最后的阶段。有强有弱，两个都有啊。那个跟罗马还差不多嘛。那个罗马历史非常有意思，因为都会现出这种样式。每一个阶段里面有两个部分，头是没有，头有只有一个头，所以尼布加尼撒是神的仆人，也是预表耶稣基督教会的头。但是其他的呢，都是有两个背，有两个这个肚子部分跟那个大腿部分，有两个下腿部分，有两个脚。那么在这里面好像是形容最后的那个。那个世界的光景都是非常分裂了。如果你猜就是已经到了这个世界快到世界末了的话，你看看那个联合国的历史，从几个国开始啊，现在已经到了多少国？越来越多了，现在还有好多在申请啊。那这个终点是有一个国在世界上，那个终点是到也到一个状况啊，这个无机物跟无机物都列在一起啊，它原来是一个人啊，最后呢这个兽就是兽而已，那么最末了那个状况也不是兽，它是。不机物啊，有铁有土啊，这个是不机物啊。那这个无人性味儿，这种无人性 的这个结局是就是当时神的国度要来到了，那么在那个光景就有一个国在全世界上了，那是最简单的一个预言。那以后呢就更详细一点。第二个意象是第七章，它的开始点有四个兽，那么四个风啊，风啊都是跟方向有关系啊，四个兽啊，那应该算是四方，我们希伯来文有这么一个说法，四方啊，都有这些兽在负责任。在亚历山大过世以后，他的国就分给他四个将军啊，那么他们就有这个叙利亚的部分是分给西流谷一个朝代，那么其他的我们不多谈了，因为他们东有有西也有啊，有四个将军啊，但是我们多谈的就是那个叙利亚一带，就是西流谷，其中那个安提阿哥比较重要。在七章第四节，从狮子开始啊，有鹰的有鹰的翅膀，这个翅膀被拿掉了，它就站起来，那么神就给他一个人的心，那这是提到这个尼布甲尼撒他的改变，他就变成像人的样式，他开始认识主。那这个第二个阶段是那个凶，他有人的心啊，但是他仍然是兽，他有三个肋骨在他的口中啊，他好像在躺下，一半躺下啊，好像在休息当中，已经吃饱了，不需要再吃了，有命令来要马上去再杀了，再杀人。所以这个凶啊，平常我们说是代表这个马代跟博斯，马代最初啊，他是在北部有跟三个国打仗了。那我们已经说到这个点啊，我们说那个西古提人是一个对象，亚述是另外一个对象，这个绿地啊是另外一个对象。那么再来吃，那么这是这个凶，现在四个脚都可以落地了。那么他要出发去跟希腊作战。下面一个豹啊，本来有四个翅膀，有四个头，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道理。我们这个四个翅膀四个头应该算是亚历山大是那个豹，那么这个这个四个应该算是那些将军啊，那这是那个这个开始点，这个结束点，直到最后的兽有脚，有一个小脚，那么在这个最后的那个第四个兽被杀以后，就他的身体被火烧了，其他的那些时候他们夺去他们的权柄，他们仍然要存在，那么原子要叫云而降临，要到这个亘古长在者的面前得到权柄，所有的人在世界上要敬拜他了，那么就有这一个国要仍然存在，就是神的国度啊，全世界神的国度了。所以它的终点是到这个小脚，这个小脚在新约里边就是第基督，他出现的时候啊，他有对神非常不荣耀神的话语，他是亵渎神，他是排斥这个基本信仰，应该算是排斥基督教跟犹太教两个都是。所以如果这么一个人出来了，那我们马上就可以认出来。还有其他的一些 一些条件了。下面的七章十六节，我分别出来这个解释。意象本身，象神的话本身，我们总是在读的时候做了一个解释，对不对？那个东西的本身说什么，这是最不容易来抓得到。我们就是读经，我们已经有解释了。但是如果是分别这个解释啊，那这个可以当作两种资料。在这里面有四个解释法，这个解释当中啊，有四个国要从地上来。如果是属于恶魔，应该是从海。我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不过这个四个从地上来，那么在启示录啊，有的恶魔要从海，有的是从地啊，要上来。那么在这四个上来的时候，咱们就问了一个问题，有关这个第四个兽啊，就是基本上这个解释是有关这个第四个兽。在那个时代当中，有一个角要跟圣徒圣民作战啊，他要打败圣民。那这个意义上应该算是跟一般的逼迫或者苦难不一样啊，这个算是圣民有组织有队伍啊，他们有稍有能力去防备啊，但是他跟圣徒做战，那么他们就被打败，正在被打败的过程里面了。那么又到第七章二十节，又问这个十个角是什么？还有另外一个角，那么这是他单元里的问题啊。那么他就回答说啊，第十个角有一个要除掉三个，那么这小角就是那个时候神的审判要来到。所以无论是这个意象本身或是那个解释，都是谈到这个最后的一角从第四个兽出来。所以这个我们不能说这个是就是欧洲方面的罗马帝国的后承人，这个应该算是属于这个西方文化当中的有一个人出来。那有的人说基督是基督教的里面的一个人，有的人说是他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人啊，有这回教一个人，还是说没有教，但是基本上你看的很多的资料有关这个基督啊，在开始啊，他的表现不是像他后来的那个表现了，所以这个这个小角出来，他没有资格来做一个领导人，他不属于王的什么家庭啊，他的确是像那个安提阿哥一样，他就从外面进来啊，他是不是王朝的有资格做王的。那这个都是预言到到这个烧焦的最后的情形。有没有什么三个国被除掉了最近啊，三个国被除掉了。就说这个基督那个烧焦出来的时候啊，有一个有三个角，三个角三个国要被除掉了。十个角应该是有人但是不一定是从欧洲啊，罗马文化，罗马希腊文化传遍西方的文明啊，西方的这个 civilization， 所以这个不限于欧洲啊，这个范围更大了。所以这个就是要看有没有除掉三个国啊，在这个年代当中啊，相当多的国啊，完完全全的改变了啊，有新的出来了啊，旧的淘汰了，非洲他们换名字就换来换去啊，常常有这个现象了。 像那个苏俄，大概有三个国已经除掉了，他们愿意独立，有一些愿意独立了啊。下面七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这个开始点，应该从这个天使的说明，第四个兽是那么的可恶的，那么从它有十个角，就是王，那么在二十五节，他要敌对这个至高者，要压迫圣徒，要改变法律，那么圣灵要交在他的手中，有一灾二灾有半灾，那么重点是在法庭开会，那些宝座都被设立，那么这些这个第四个兽以及他的十个王，这些都要被毁灭了，那么一切的国的荣耀跟权柄都交在至高者的手中了，那就有一个永远的国，但是别的国的领导人，别的 rulers， 他们要敬拜他，他们要顺服他了，所以这个重点仍然是有别的国在世界上了，最重要的国算是神的国度啊。那这个如果再加上就是大卫的后裔要做王，那么这个就非常的清楚。但是这个经文的本身没有提，在是上面的意象是有那个仁慈啊，才提出来。那在下面这个八章，这个范围的就不同的开始，从这个绵羊开始。有两个角，这个平常就是这个马太跟摩西，所以这个比较往后一点它是它的开始点，那么第五节有一个山羊它在它的头上有一个角，那这个有点怪怪的我们在希腊的文化中有那个 unicorn Unicorn 本来是一个，就是山羊的是它是一个是单独的啊。你知道我们的孩子有一些卡通不是卡通漫画书是说到这个 Unicorn 就问诺亚你为什么没有让我上到船上啊？那么我忘了那个结果是什么，不过小孩子的故事又谈到那个 unicorn 他有单独一个角的一个角的我的解释法是这样子，如果你从那个羊的旁边看它就是一个角，对不对？往旁边看。不过那个在希腊里面有相当多就谈到这个 unicorn 的故事所以这个一定是希腊那这个角就被切掉了那就是亚历山大，那有四个角就开始长，他们就分散到四方那么从一个出来就是西流谷这一个朝代那这个有一点怪怪的因为如果一点下去要谈他达到这个天君天上的君那我们没有资料是谈到这个西流谷这一个朝代或者安提阿哥想要跟天上的君作战这个话语方面用到低基督才对 就没有这个历史的记载，他要换宗教，就变成一个宗教，但是他没有意思要改变希腊的宗教啊，他就是在除掉犹太的宗教，所以这个不能说是应验在这个时代。所以他把天上的星那个就是那个君丢到世上来。那这个我们在启示录已经看到了有这个经文啊，这个是要应验在世界末了，不是在这个安提阿哥的年代当中了。那么他要做最伟大的，他要做这个天君的王，那么他要除掉这个献祭，这一切的宗教活动啊，但是他污染这个圣殿，那这些要停止这个献祭，这是安提阿哥做的。他在祭坛上献上了猪，污染了那个圣殿了。那这是安提阿哥做的，但是其他的都不是啊，其他的。那如果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安提阿哥做的啊，我们没有别的历史资料是说他有这个企图啊，但是第七度是有啊，启示录有说明啊。那么在他的年代中，圣民被交在他的手中了，那么他一切所做的都顺利，truth was thrown to the ground 啊，就是真理被丢掉了，真理啊，这个可以念诚实啊，真理，同一个字根了。真理被丢到这个世上，就是说所有的圣经都要烧掉啊，那是安提阿哥的意思啊。那么在下面十三节他们就问问题，有回答，要多久呢？那么他说有2300这个昼夜2300。那这个问题是不是要分别的算所以这个我们等一下要看那个经文啊。如果是2300日子啊，那么这个在三年半啊，就差不多就要重新开始使用这个圣殿了，那就是安提阿哥啊。那这个19到26节，这个启示是有关这个神愤怒的时候，就是末世的事情啊，那就是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国王，他也很有诡诈的一个国王，那他做事情都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这个暗示是一些撒旦的佣人啊，去支持他，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强人。安提阿哥本人第四世啊，安提阿哥本人碰到很多很多的钉子啊，他对犹太主这种行为，就是说唯一在这个地方他真的可以做到他的心所愿的他的确有好多好多的难处啊。那么不但是到了这个到犹太地啊，他在叙利亚也有啊，所以这个人本身是靠着别人，也有撒旦在他的里面了，去做一些事情了。那除了这个中间谈到这个天上的君这件事情以外这个话语可以说是全应验在安提阿哥的身上，但是安提阿哥又变成预表世界末了有一个敌基督，那么这是新约所肯定的。下面这个8章24节的下面一个起点 应该算是安提阿哥过世的时候，168是他的忽然圣殿，那么再来三年半，到这个165年，他已经过世了他那个开始点那个结束点是他要被杀了第25节，那这个就的确在他忽然圣殿以后不到7年他就已经过世了那这九章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九章，我们先看这个一个概观第九章它的开始点是命令下来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那这是所有的学者都分别有不同的意见如果从这个古列王下命令从那个538年下命令那开始算要怎么算，波斯欧认为是有分别三个不同的时段来算如果是一年用那个 pain 的算法等一下我们要看他的图那就要到这个耶稣受洗这里面就有提到他被膏受洗的时候在主后26年那么这个可以算得很准那如果是从458年或者是445年是尼西米授权来重建耶路撒冷那么从那个地方开始算他也有应验在耶稣的身上的，所以这两种算法都可以应验在耶稣来的时候那如果是用一个算法，古列王的算法，就可以点到这个主前163年，就是安提阿哥过世的时候所以这个基本上他们认为古列王有命令说要重建耶路撒冷，我自己找不到那个。我认为他准是重建圣殿，为了要为古列王祷告献祭，那个应该算是在以斯拉尼西米还有在这个历代志都可以看到，应该很准。他不是谈到耶路撒冷城，他是谈到殿。那这样的看来，我们可以选择458或者445那这个这个算是要怎么样算62，那么这个62是不是跟7应该分开那么因此也有人说这个重点是安提阿哥国师的时候，也有人说是耶稣受洗的时候所以这是看到这个预言本身这个70个是有7再加62到底这是要怎么样分辨，是不是那个7等于说是耶路这个安提阿哥被杀的时候就结束了，那么然后要没有一个很肯定的起点的开始但是要算到弥赛亚 啊，弥赛亚的时候，这是有不同意见的地方的。翻过来，在第九章二十四节，有好几个好几件要发生在这个预言的当中的。那么他的他提到的这几个项目，九章二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为尼本国之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那是什么？止住。卡拉在原文上可以念拦阻、阻止啊。那么教会的在世界上的用途就是要阻止作恶啊，阻止作恶的。阻止不是除掉啊，所以这是那个 NIV 翻译put an end to sin 啊，应该算那个有点超过这个原文的意义。第二个点要出尽罪恶。那么如果是出尽罪恶的行为，那这个就要见到这个千禧年才有啊。如果是除尽罪，那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了挽回祭啊，已经很完全。那这个就牵扯到这个下一个这个赎尽罪孽，那应该是救赎。所以这个前面的要除尽罪恶是说什么？要赎尽罪孽，然后呢要引进永义。那么引进永义，我们因信称义，这是不可能有别的这是已经永远建立。那如果是说这个天与地的中间要完完全全的公义，那这个要到这个千禧年才有。要封住异象和预言，那这个也有一点怪就封住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说以后没有预言啊？以后没有异象啊？这种话语已经在耶利米书啊，在撒迦利亚书已经有这么一些话语，而且犹太人认为在末后的先知啊，马尔基以后就不再有预言，要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啊，所以这个要封住这个异象跟预言啊，如果是这样讲啊，那就是说不再有先知了。但是封住是不是说成为正典的话就不再加上？那这个是说以赛亚书第八章以赛亚的预言他就封起来交给他的门徒因为他必须要等到有一些方面要应验，他才能够继续做先知讲道，所以把它封起来。那么事情发生以后再展开来看看神所预言的与所发生的事情完全的相合啊。所以像这样的情形有一些预言要封起来以后事情发生就必须要开就可以验证啊，这就是原来神所说的。举个例子，在巴比伦他们办事情，所有的法律的事情、生意的事情必须有两个泥板他们做了一个 你把把那些楔形文字就刻在它的里面了，然后就放在炉里面烧，然后再摸新的图在它的外面，再把同样的东西都刻在这个外面啊，又放在炉里面啊，那烤好了，它可以存到现在。啊，三千年啊，就非常的老。我们现在的东西啊，不能用了，用久了，现在东西很快坏掉，特别是光碟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软体啊，像那个缩影的那种软片啊，现在那个什么 University Microfilm 上面有千千万万的一些博士论文啊，都是用那个软片的啊，那些软片它会用多久呢？啊，它一定会发霉了，不，这个比电脑东西还要软弱。我们华盛有好多好多这些很多的书啊，都是用那个软片，嗯 ，microfilm，microfish， 但是现在他们都往这个电脑方向啊，其实他们用那个方法有泥板啊，它有里面的，有外面的，那么它还有另外一份有存到一个库啊，一份自己留，甚至于他们说什么啊，如果啊一个夫人说我已经离婚了，但是他没有那个泥板啊。他连证明他结婚了没有或者离婚了没有他都不能证明，他必须有他的泥板，所以每一个太太他都有泥板，每一样事情比我们现在还要厉害，他们都必须要靠一个有正本有副本啊，他们都有两份啊，那为什么缘故呢？以色列还可以用话语来鉴定事情啊，可能是有信心的程度问题啊，在巴比伦他们如果不写就不信啊，所以必须要用啊，如果是已经写好了有封起来了，还有封啊，就在那个泥板的还有封，那到时候啊要确认所做的生意啊，就必须把外面的封拿掉那把外面的皮先宣读一遍，然后把它切掉，看那个里面的是不是符合外面的啊。这样的，如果是另外有一本，他们还要把那个拿出来，是不是都一样？那这样的就可以确定神的话语要应验啊。所以我们有相当多神的话语是重复的，是因为有两个三个见证，我们才能够成事。所以这个也许可以这样念啊，不是这个封起来，不是再有预言，就是说要把有预言要保留，到时候啊，这个审判就要来到了。这个有几项有这个要高这个至圣者，那这个之后26年耶稣受洗应该是等于他被高，但是他没有拥有啊，一般来说这个高是一定要拥有啊，那是亚撒龙的毛病啊，他不知道这个道理啊，亚撒龙啊，阿多尼亚也不知道这个道理啊，你知道吗？大卫知道做王要被高了，所以他就指着他的先知跟他的祭司，要把所罗门让他骑着他自己的驴，那么就到一个地方，他就要告他，要宣布所罗门万岁就其他的他们没有被高，所以他们很快的就认命了啊，他们没有被告啊，所以这个被告 在耶稣的生平当中，按照那个Payne 那个就业神学课本啊，Payne 他定下是最后26年，但是在福音书里面有妇人用油在耶稣的身上啊，那是快要预备到十字架的时候啊，有提到用油啊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在这个经文的本身有这么一个出入啊，在下面二十五二十六节，25节是他们在建造这个耶路撒冷有很多不和睦的事情，他们有常常跟当地人遇到很多的威吓，尼希米的时代就是这样的，26节62:7到这个被高者被杀的时候啊，那这个有马可比的年代有一个祭司啊，他也被杀了啊，那么到了耶稣基督他被杀的时候啊，这个又是从那个经文可以算起来啊，那然后呢一个王的民要来要毁灭这个圣殿，那这个没有发生在马可比的年代啊，甚至于那个蓬佩来的时候的也没有毁灭耶路撒冷，到了这个主后提多进到耶路撒冷就毁掉了他，那这个是多年以后啊，主后70年有这种现象了，但是那个就是到了一个终点，好像洪水一般。这个很有意思，如果是预言到最后70年，约瑟夫说这个提多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杀了有60万居民啊，他们这些居民没有按照耶稣的话去逃到山上啊，他们就留在城里边啊，蛮有信心神会救他们了，那么甚至于那些玛撒达的人他们蛮有信心他们可以忍耐下去啊，那么最后呢他们不愿意落在罗马人的手中，他们就自杀，就剩下一个人没有自杀，有人怀疑说可能就是约瑟夫啊自己啊，因为这个就是他所保存的一个历史资料，其实他们在那个时候没有逃掉，是这个掌权者毁掉的那个城那个圣殿啊，那么这个好像洪水一般啊，为什么像洪水一般有意义呢？因为在希腊的普通的话语当中baptizo 就是休息啊，就施洗，这个 baptizo 可以用到洪水啊，可以用到一个人他们用的地方普通话啊，有好几个年轻人在游泳啊，有大波浪来了就通通把他们淹死了，那用的词就是 baptizo they were baptized 他们都死掉了，对，我们看那个新约圣经常常用 baptizo 跟死连在一起啊，从希腊从犹太人的背景我们找不到一个头绪啊，但是如果是看那个希腊的普通的用法马上就了解，约瑟夫用的 baptizo 是耶路撒冷城被毁灭的时候有杀了60万人啊，他说they were baptized 60万人死了那么就用血来 baptize 好多这些用途很有意思，一只船沉下去的 在船上的人 都死掉了啊。那他用的词就是 baptizo 啊，就是 baptized， they were all baptized， they were all dead 啊。那他另外有几个用处啊。如果喝酒太多了，也可以用 baptize， 喝醉酒了，因为他完全被控制了，对不对？ overwhelmed， 像那个水一样 overwhelmed， 这个人他没有办法来指点自己的路啊。所以这个 baptizo 很有意思啊，也是用到风水啊。所以这个看那个城被毁灭，这个样式啊，巴比伦没有做，就是罗马才会这样做，他们就杀了六十万 600,000 啊，就是不得了，因为他们坚决不愿意投降，他们拒绝了耶稣，他们又拒绝了理智啊，他们不需要这样做，但是他们这样做，并没有放弃他们要有自己的国家的意图啊。然后之后135年，他们又起来了啊，他们再一次去打仗了，在罗马的战时的历史中，有好多的资料是说到罗马跟巴勒斯丁作战的事情啊。在这么大的一个帝国里面啊，这个以色列国实在是给他们相当多的麻烦了啊，这就不得了，这很有意思。我们说以色列那么小小的，怎么会跟帝国也有做什么？但是他们实在是不愿意再输这个罗马，所以他们愿意到最后一个人啊都能够站得住啊，那死亡也没有关系了。所以这是。在这个里面除了几个项目以外，它的应验时期不太完全一致啊，有一些是非常肯定，是那个受膏者他的死亡有说到他死以后城要被毁灭等等，有好几个项目都是应验在耶稣的年代中啊。所以他的那个重点或许是这个165年，或许是应验在主后70年啊，那是那个重点了。那明天我们要看这个10章的12章，我们简单的提到这个一点点有关这个这个预言第11章第2节再有三个王是他的开始点。那这个三个王到底是哪些三个王啊，对不对？第11章第2节三个王在波斯啊。所以我列出来从尼布加尼撒开始，有这个预备米罗达有拿波尼杜啊，那是巴比伦啊，所以正式从波斯开始应该是古列就 Cambyses 大利乌啊，然后薛西在这个跟希腊作战啊，应该是这个最后这三个啊，常常跟希腊作战了。所以这个里边再有三个国王出来，这个可以定下来啊，这个没有问题啊。那再来第3节，他主要的谈的是那个亚历山大，第3节。那在这个里面会不会是从腓力开始？腓力没有往外作战，但是他综合他的全国就变成一个国了是腓力的功能。那他的学生是亚历山大 这个学生又是那个亚里士多的，亚里士多的Aristotle 的学生啊，那么如果是这个亚历山大，但是第三节，那第四节他的国就变成四个国啊，那么第五节。就是论到南方的是多利买，那么北方等于是西流谷的一个人或者安提阿哥，安提阿哥本来有一世、二世、三世、四世，我们谈的是第四世，所以在这个里边的历史，它不仅仅是谈到安提阿哥四世的事情，而且它不是在安提阿哥四世就结束讨论。所以这里面应该算是从这个波斯第一个王开始算起啊，一直到这个重点啊，这个重点应该是在安提阿哥第四世我们往下看这个36节，这个里面我缩短了这个11章里边的讨论，明明那个互动北方南方那个我简短了，因为多半跟我们圣经历史没有太多的关系了。它里面有提到那个有一些埃及方面的但是这个没有办法配合一般历史有关这个时代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不能完全，不能非常不完全，就到一个什么55%能够完全配搭那个时候的历史那么这样的看来，如果他是当时写的，他不会有误，对不对？如果他比较早是预言到，那么就当然就这个有一些项目啊，是因为人的互动啊，就没有完全做到。他是预言不一定是预定，你知道吗？预言不一定是预定啊。神告诉西西家王说：“你要死了，你要预备啊。”然后西西家就到我神的面前，就迫切祈求啊。神多给了15年，预言不是预定啊。所以这个前面的预言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啊。那么因为它是预言，那么有一些项目啊，常常重演啊，但是。到那个最后的安提阿哥的那个时段啊，那个细节，也不太完完全全按照安提阿哥四世的事情了。请注意第11章36节，他是高举自己过于所有的其他的神啊，那安提阿哥没有这样做，安提阿哥的目的是要。所有的希腊人要希腊文化普遍，不要地方的宗教啊，综合全国在宗教上面啊，那他没有意图要自己被拜啊，我们没有别的资料，就是这个预言而已，他自己在那些其他的那些书都没有这个意图啊，那他要做说一些亵渎神的话语这个是有啊，这他的确有那他要成功一直到这个愤怒的时候来到了是完成了，那在像这样的进行他不理会他列祖的神安提阿哥没有轻看他自己的列祖的神他没有这个。所以这个应该是世界末了的那个敌基督才对。 那么他要尊重这个什么堡垒的神，那是一个没有名字的神，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他没有写在历史书啊，历史书有好多的资料你知道吗，但是没有写。那这个地要再分给支持他的人啊，那这个我们也没有太多，他实在是需要这样做，可是他没有做。那最后呢，没有人要帮助他，那是正确的啊，到最后没有人支持他，所以这个就结束了。那这个就到了这个终点，就是安提阿哥过世了啊，所以这个预言应验了。啊，它里面的有一些细节，因为人为因素啊，没有照样照这个预言成全，但是大致来说的每一个转捩点啊，都是很正确的应验。啊，那这个最末了的那个十二章的一节，这个主要的问题啊，是不是马上就要发生？十二章一节是不是有一个 hiatus， 是不是有一个沟期啊？就是说这个弥迦勒他站起来，那是他的开始点啊，他开始点啊，这个最末了啊，应该算是这个艰难要结束了啊，所以从这个弥迦勒起来，那么一直到最后的那个艰难结束了，结束了就有复活了。那么很多人要成为智慧人，而且在那个时段的当中，很多人要被拯救了。所以这个实际上的这个段落里面啊，一定是有世界末了的事情了。那要找出在这个历史的预言教会的年代是不太容易来找到，对不对？就不太容易啊。有神的子民，这个话语是避免用以色列或者犹大或者有其他的言语，所以这个应该算是他是故意的这样做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神的子民这个基督教这一方面来列入？我们现在因为有信心，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些不信，他们是不是在肉体上仍然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们不是在灵方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是我们在看这一本他的预言的这个过程，一直到这个安提阿哥过世，那么然后有一段时间是教会的年代，那么再来就是弥迦勒要站起来，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弥迦勒要站起来啊，那么这个艰难就要结束了啊。这是从起点到结束点，每一个预言是不同的开端啊，不同的终点了，所以这样的它比较有组织，比较有一个架构，它不是，他们都不是有关同样的事情啊，他们有不同的一个情形。那到底这些跟他说这些预言的时刻有没有什么关系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还是另外有没有对那个时刻有特别的信息他们需要？还是说他就是那个时候有这个预言，那这个预言本身是有点独立性啊，因为它不是有关那个时候的什么，它是有关历史中的这个大局啊，那不是单单他说的这个话语的那个时刻。好，我们来休息一下。